文成皇帝有七个儿子，孝元皇后生了献文皇帝，李夫人生了安乐厉王拓跋长乐，曹夫人生了广川庄王拓跋略，沮渠夫人生了齐俊顺王拓跋俭，乙夫人生了河间孝王拓跋若，岳夫人生了安丰匡王拓跋猛，玄夫人生了韩哀王安平。王安平早逝，没有传记。安乐王拓跋长乐，皇兴四年被封为建昌王，后来改封为安乐王。长乐性格稳重，贤祖非常器重喜爱他。成明元年被任命为太尉，出任定州刺史。他鞭挞豪强，侮辱世人，经常不遵守法令，被人们视为祸患。百姓到朝廷告发他的过错，高祖罚他杖责三十，但他更加贪婪暴虐，因罪被征召回京城。后来他与内行长以四虎图谋不轨，事情败露，被赐死于家中，按王礼安葬，谥号为立。他的儿子拓跋权字搜贤，继承爵位。世宗初年任凉州刺史，在凉州时贪婪污秽，政事全靠贿赂办理，后来被任命为定州刺史。当金兆王拓跋于造反时，他诈称国家有变，北方的州镇都怀疑朝廷有变故，派人观察拓跋权的动静。拓跋权把实际情况详细告知，州镇才安定下来。拓跋于逃到信都，拓跋权与李平、高直等人四面围攻放火，拓跋于突围而出。不久任侍中，并因首先告发之功任尚书左仆射，去世，谥号为武康。他的儿子拓跋健字长文，继承爵位，后来任相州刺史、北讨大都督，讨伐葛荣，仍兼任尚书右仆射、北道行台尚书令，与都督裴衍一起救援信都。拓跋健本是庸才，他的几个弟弟又粗暴，见天下多事，于是谋反投降，依附葛荣。都督袁子雍与裴衍合围拓跋健，斩首后传首洛阳，诏令改其姓氏为袁氏。庄帝初年允许恢复本族，又特地恢复拓跋健的王爵，追赠司空。拓跋健的弟弟拓跋宾之字子爽，性情阴险，没有品行，等到与拓跋健一起造反失败后，就投奔了葛荣。葛荣灭亡后得以返回，出帝时被封为颍川郡王，被委以心腹重任。皇帝入关后，拓跋宾之投奔萧衍，后来回到长安。广川王拓跋略延兴二年受封，官至中都大官，性情聪明机敏，审理案件被认为公平。太和四年去世，谥号为庄。他的儿子拓跋协字仲和，继承爵位。十九年去世。高祖下诏说，朕宗室多故，从弟拓跋协去世，悲痛摧歌，不能自已。古代大臣去世有三陵之礼，这适用于三公以上，至于亲司以下，本应有所区别。自汉朝以来，多无此礼。朕想遵从古典，哀痛发自内心，虽因尊卑降服，思痛怎能爽失？想让有七卿的诸王位之三陵，有大公之卿的位之在陵，有小公、司麻之卿的为之一次亲陵。广川王与朕是大公之卿，一定想要在陵。在陵是指在大殓之日亲自前往敬哀，成服之后穿着司麻服吊唁。既然已病而着司麻之服，道理上没有疑问，大殓时的亲陵是否应当，是应该在出丧时辅棺，还是应在盖棺时敬安，早晚之宜，请选择其中适当。黄门侍郎崔光、宋辩、通直常侍刘芳、点命下大夫李元凯、中书侍郎高聪等人议论说，三陵之事本是古代礼仪，到了汉魏实行者很少，陛下至圣慈仁，正要遵循前代规矩，立志必定哀悼丧事，考虑与宁期相同。臣等认为，如果七卿三陵，大公应该在陵出丧之时悲哀至极，既然因情而降服，应从出丧开始，大殓时的亲陵仅按圣旨。高祖下诏说，魏晋以来亲陵之礼多缺，至于亲近大臣，必定在东堂哭掉。不久前大司马安定王去世，朕已经亲陵之后，又再到东堂接受慰问，今日之事应该再哭吗？崔光等人一说，东堂之哭是因为没有亲陵的缘故，如今陛下亲自前往府室，群臣随从，臣等参议认为不应该再哭。高祖下诏说，如果大司马七尊未重，必定在东堂哭掉，而广川王既是诸王之子，又年纪职位尚幼， 亲等议论，朕没有异议。拓跋斜将大殓时，高祖穿着素服，身衣枯掉，进入室内，哀痛至极，抚摸着尸体而出。有关部门上奏，广川王妃在代京去世，不知是以新的尊贵身份迁就旧的卑下身份，还是让旧的卑下身份来救新的尊贵身份。高祖下诏说，迁居洛阳的人从今以后都可以归葬于芒岭，都不得在横带修坟墓。如果有丈夫先葬在北边，妻子现在在南边去世，妇人随从丈夫应该回到代地安葬。如果想一父亲救母亲，也可以听任。如果有妻子坟墓在横带，丈夫死于洛阳，不得以尊就卑。想一母亲救父亲，也应听从。如果一葬也听便。如果不在葬线内，本人身在代地去世，葬在此处或彼处，都可听任。其户属横燕，本身在京城为官，去留之宜，也听从选择。其属各州的，各自听便。下诏追赠拓跋斜为五位将军，谥号为刚。下葬时，高祖亲自临送，他的儿子拓跋陵道继承爵位，去世谥号为道王。其郡王拓跋简，字叔亮，太和五年受封，官至中都大官。拓跋简的母亲是沮渠牧监的女儿，拓跋简的相貌特别像外祖父，后来任内都大官。高祖曾与拓跋简一起到皇信堂朝见文明太后，拓跋简站在皇帝右边行家人之礼，升任太保。高祖仁孝，因为诸父零落，活着的只有拓跋简，每次见到他都站着等他，等坐下后恭敬地问候起居，让拓跋简免去跪拜。拓跋简喜好饮酒，不能处理公司事务。妻子常氏是燕郡公常喜的女儿，文明太后将她赐给拓跋简。常氏善于料理家事，很能节制拓跋简饮酒，甚至到了偷窃求起婢女侍者的地步，最终也不能禁止。23年去世，当时高祖身体不适，下诏说叔父去世，痛目摧绝，不能自已，但如今卧床不起，不能前去吊唁，当尽力病中发哀，谥号为灵王。世宗时改谥号为顺，他的儿子拓跋佑，字伯寿，继承爵位。母亲常氏，高祖因为纳他不以礼，不允许他为妃。世宗以母从子贵，下诏特地拜为齐国太妃。拓跋佑官至荆州刺史，去世谥号为敬。河间王拓跋若，字叔孺，16岁时未受封就去世，追封为河间王，谥号为孝。下诏以金兆康王之子拓跋泰安为后嗣。拓跋泰安是拓跋若的从弟，不符合立后之意，被废掉，以其郡王之子拓跋琛继承。拓跋琛字坦宝，幼年聪慧，高祖喜爱他。世宗时任定州刺史。拓跋琛的王妃是世宗舅舅的女儿，高皇后的妹妹。拓跋琛凭借内外关系，多行受贿，贪得无厌。等到回朝，林太后下诏说拓跋琛在定州只有中山宫没有搬来，其余无所不至，怎么可以再任用，于是被废黜在家。拓跋琛因为肃宗开始学习进献金字孝经，又无计可施以自达，于是任刘腾为养子，贿赂刘腾金银财宝数以万计。刘腾多次为他说好话，才得以兼任都官尚书，出任秦州刺史。在州中聚敛财物，百姓叹息。恰逢东翼南秦二州低人造反，下诏以拓跋琛为行台，仍充任都督，回镇掌管州事。拓跋琛性情贪婪暴虐，继总领军省，贪求无厌，百姓受害比虎狼还厉害，进讨低羌大败，士卒死者上千，率众逃回。在内依仗刘腾无所畏惧，被中尉弹劾，恰遇大赦，被削除官职为民，不久恢复王爵。后来讨伐陷于修理，战败被免去官爵。后来讨伐焚尽的胡人和蜀人，死于军中，追复王爵。安封王拓跋猛，字季烈，太和五年受封，加侍中，初为合龙镇都大将、瀛州刺史。拓跋猛宽仁雄毅，很有威略，容易敬畏爱戴他。在州中去世，追赠太尉，谥号为匡。他的儿子拓跋延明继承爵位。世宗时受太中大夫。延昌初年闹大饥荒，拓跋延明于是散尽家财， 以拯救宾客数十人，并赡养他们的家属。到肃宗初年，任豫州刺史，很有政绩，多次升迁至给事黄门侍郎。拓跋延明既博览群书，又有文采，收集图书一万多卷，性情清简，不经营产业。与中山王拓跋熙及其弟临淮王拓跋玉等人都以才学美名闻名于世。虽然风流洒脱不及拓跋熙、拓跋玉，但在稽考古道上醇厚笃实超过他们。不久升任侍中，下诏与侍中崔光撰定符制，后来兼任尚书右仆射。因拓跋延明博识多闻，敕令兼修经石之事。等到元法僧反叛，下诏以拓跋延明为东道行台、徐州大都督，节制诸军事，与都督临淮王拓跋玉、尚书李宪等人讨伐元法僧。萧衍派其豫章王萧宗镇守徐州。拓跋延明先前曾任徐州刺史，很得百姓赞誉，招抚怀柔旧土，远近归附。萧宗投降后，乘机进军，收复东南之境，到达宿豫而还，升任都督、徐州刺史。连年战争，人物凋敝，拓跋延明招携新旧，百姓都安居乐业，人民全部归附。庄帝时兼任尚书令、大司马。等到元昊进入洛阳，拓跋延明接受元昊的委任，率众守卫河桥。元昊失败后，便带着妻子儿女投奔萧衍，死于江南。庄帝末年，灵柩返回。初帝初年，追赠太保，王爵如故，谥号为文宣。所著诗赋赞颂明磊300多篇，又撰写了《五经宗略》《诗礼别义》，注释了《帝王世纪》和《列仙传》。又因为河间人信多方擅长算术，引荐他在馆中。信多方撰写了《古今乐事》9章12图，又收集了《气准》9篇，别为之作著，都流传于世。